新德里智富观察研究基金会的主席萨兰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候表示，这个机构被认为是与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关系密切。他说中国必然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他所说的中国的行为指的就是中国边防部队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一的夜间，在中印西段边界拉达克东部的地区加勒曼河谷与印度士兵爆发激烈的冲突，导致了至少20名的印度军人死亡。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印度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发生了冲突而且是很残暴，指望不会有任何的经济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代价是可笑。这个是自1975年以来印度军队在两届是解放军的冲突当中首次遭遇伤亡。1975年印度一名巡逻人员在阿罗纳克尔邦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而在冲突爆发之后，中印双方都寻求局势的缓和。星期四在两国军方举行了少将级别的会谈之后，中国将是冲突当中俘获的10名印度军人交还给印度，其中包括两名的少校以及两名的上尉。美国兰德公司的高级国际防务研究员何天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中国政府对将这个升级为战争的兴趣是零，他们已经是看到他们在这里发出了使到局势稳定下来的信号。印度外长在星期四亦都表示，他会参加6月24号同俄罗斯以及中国外长视频会议，但是有报道说这次的会议被推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三方正在就会议的相关安排是保持沟通。虽然北京和新德里都在寻求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是中印之间自1975年以来发生的首次致命冲突，使到印度的政界以及安全界人士是感到震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认为目前的现状是难以持续。印度前外交秘书拉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一个转折点，是印中关系当中一个重大的节点。他说在经历了在加勒曼河谷的事情之后，尤其是在那么多印度军人死亡之后，不可能一切如旧。兰德公司的何天葵亦都认为，北京想恢复以往的局面并不是那么容易。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因为印度人现时是真的是很愤怒，当你开始推动民族主义政策已显得是强硬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风险，你内心深处认为其他的国家越来越比你弱，这个是一个你可能会误判的风险。这位安全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的冲突是中国作出误判的一个例子。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美国亚太防务政策的研究员富柏就表示，虽然目前有这次的冲突本身是以及是中印边界争端都存在着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是他认为这个是无疑会影响到整体的中印关系。这位前美国国安会以及是国防部的官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确实是认为中印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会恶化，因为两国都是具有不同历史以及不同政府形式的新兴大国，两国之间存在着争端不断的边界，只会加剧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印中两国最新的边界冲突是进一步加剧了印度国内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对中国感到反感的情绪。在冲突爆发之后，印度多个地方是爆发了反华示威，焚毁中国国旗以及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画像。中国驻印度使馆是亦都有抗议的活动。而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印度的一家是中小公司联合会是呼吁抵制包括玩具以及纺织品在内的500多种的中国商品，以表示强烈抗议他们所讲的中国入侵达拉克地区。据印度零售行业的协会估计，印度售卖是商在每年销售的中国产品达到170亿美元。他还表示，印度的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是至高无上的，没人能够阻止他们捍卫。印度总理莫迪在6月17号的简短的电视讲话当中表示，他还誓言不会让牺牲的士兵白白流血。他说印度渴望和平，但是如果受到挑衅，印度有能力作出适当的回应。印度海陆空军都是提高了戒备状态，而与此同时，印度亦都在向有争议的地区增派军力。印度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军方车队正在蜿蜒地道路上边开往争端的地区。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是为了加强自己，而不是使到事态恶化。虽然他不会停止向印度实控线一方进行基础的设施活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史密斯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印度不会恶化实控线的军事局势。 虽然如果再次发生敌对行动的话，印度将会准备捍卫自己。他不认为印度会试图发动军事入侵来变得具有攻击性，他认为印度更加有可能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作出非对称的横向回应。这位南亚问题专家认为，印度的非对称回应包括强化他们在四方民主同盟当中的作用，加强同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日本等民主国家的防务合作，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且更多地参与这些国家的南中国海活动。另一位冷和平中印在21世纪较量一书的作者说，中国越是让印度觉得他们是一个长期的对手，这样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他的持引力就越强。特朗普政府将印度看作为是他和中国进行抗衡的长期努力当中的关键盟友，只不过印度在传统上一直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避免和任何的大国结盟。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中印这个星期爆发的暴力冲突有可能改变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而这个会给予了美国和亚太地区其他民主国家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好处。印度传统上和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防务合作，在中印爆发边界冲突的时候，印度已经决定通过从俄罗斯购买12架新型的苏霍伊以及是21架新型米格29来加强其空中力量。美国国安界的人士认为，中印冲突为美国加强了和印度的军事合作提供了好的时机。特朗普总统在前国安顾问默克马斯特将军日前在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视频会议上谈到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时候表示，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因为情感而爆发的冲突点，这个是他们加强和印度军事关系的一个真正的机会。除了这些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之外，传统基金会的南亚问题专家史密斯暗示，印度亦都会在双边议题上让中国付出代价，包括即将就他的 5G 网络作出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不利的决定。印度官员表示，新德里现时将会取消几项和中国公司仍然未决的公共合同，包括一家的中国公司以及是印度铁路公司的一个重大的合同。印度电信业的消息人士表示，印度电信部亦都要求各有的电信公司在 4G 的设施升级过程当中不要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印度情报部门亦都提出了禁止使用或者是收紧对52个中国的应用程式的监管，包括非常受欢迎的社交视频平台。印度负责体育的官员对路透社说，印度奥林匹克协会将会评估他们运动服装制造商李宁的合作，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中国公司因为这次的冲突而失去了在印度开拓业务的机会。印度对中国采取的报复措施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对印度高空科技的投资领域的投资。中国的风投资金最近大量地投资印度高科技初创公司，单单是在去年第四季度就投资了14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的冲突不单只是影响到一些中国公司，而是会影响到两国整体的经贸关系。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印度将会逐步减少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在印度和中国存在着的严重贸易不平衡时候。在2010年到2019年的期间，印度的总出口额增加了接近 50%， 但是它对中国的出口却是缩减了 14%。 在去年，美国取代了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一些人再看上来，这个时刻和美国在2004年超过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同等重要。新德里之前也都收紧了其他的外国投资法，这个被普遍认为是针对北京的。印度去年11月退出了得到北京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安排。在爆发了边境冲突之后，印度媒体报道说，印度财政部正在和商务部进行磋商，考虑提高对一些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虽然有关的细节还未有敲定，但是印度政府正在考虑增加非必需品的关税。他们亦都在讨论增加对中国生产的手表、电子产品、家具、玩具、钟表、乐器、运动器材、床垫、塑料制品、钢铁以及金属等产品的关税，以减少印度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同时亦都推动印度本国的制造业。有关的数据显示，从去年的4月到今年的2月，印度从中国进口了155亿美元的产品，印度每年从中国进口大约740亿美元的产品。还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次的暴力冲突亦都影响到中国在亚太地区制定贸易规则的能力。 中国早在十多年前就成为亚洲最大的最后国，而每个月可以轻松地向海外出口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这个比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南韩、越南的出口总和重要多，但是中国仍然无法在贸易外交方面扮演领头人的角色。在特朗普总统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日本推动了达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中国并不是其中的成员，中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目前仍然是未有签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华盛顿报道。